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如约守候。今天是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从高中生到在家居士，20几年间，在生活中实践奉爱，在服务中体味奉爱。今天的嘉宾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会分享呢？敬请您收听，我只想做个好人。分享嘉宾 Padma Lochan Mataji， 联合主持 Sati Mataji、 安然 Mataji。 现在把主持交给 Sati Mataji。 Hare Krishna。
行，现在好了吗？
OK。
好，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广州的 Padma Lochan Mataji 来我们故事会做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修习生活和他在修Krishna直觉修习路途上的一些觉悟和一些故事。我们都知道 Padma Lochan Mataji 他来自广州，这么多年的修习呢，也做了很多服务。大家最熟悉的一项就是我们每年在年底的时候都能免费得到一本这个Vaishnava 的日历。那有些奉献者新来的可能不太了解，那么这个服务是 Padma Lochan Mataji 和他家的 Pabu Tejas Pabu 他们多年的给大家做的这个服务，为我们提供精美的这样一个 Vaishnava 日历，陪伴我们休息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因为 Mataji 他的这个服务也非常多，也挺繁忙的，也邀请了 Mataji 好几次，然后今天终于有幸他能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那么Padma Lochan Mataji， 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are Bol Hare Krishna， 感谢奉献者的邀请来分享，这个只是我一些个人的感悟吧，也不能说是什么个人的体会。
好的，那么就首先还是可能大家对您熟悉不熟悉的奉献者，对您如何走进 Krishna 直觉可能都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每个人接触 Krishna 直觉的方式都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说也请您说一说您是如何接触 Krishna 直觉，如何走进 Krishna 直觉的呢？
是93年的时候，奉献者在我的家乡就是南宁，奉献者在电影院门口派发书籍，那个时候我去看电影，然后看到奉献者就是在那派书，我很好奇，就在旁边听了，所以电影也没看成。然后我听了2个小时，那个奉献者向一个大人去派发书籍，然后那个大人没买，然后奉献者抓着我说：“你听了2个小时，你应该买一本书。”我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好意思，就买了一本，3块2毛钱。我记忆印象很深，就是我姑姑写的那个李广师的故事，新世纪瑜伽。然后
那个
你说，
那个您说像那些大人，您那个时候很小的年龄是吗？
那个时候我是上高中1年级。
您接着说。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中国气功热的那个时候，9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就是对气功、对玄秘的东西是最兴盛的时候。我年纪也很小，我听到他们讲的什么神的代表啊什么的，我都以为是气功大师。所以他们很好奇，他们又跟我说什么 Prasadam 啊。神吃的食物啊，反正我也就稀里糊涂的就跟奉献者在一起了。
就请了一本书， 然后就跟奉献者连接上了，是吧？然后之后你就一直跟奉献者保持联系，保持联谊了吗？
对，每一个星期都非常我不知道，因为也许因为在我同一阶段接触的很多跟我一个年纪的有很多人都离开了，就说我还很幸运，我一直都是得到奉献者的照顾和联络，没有失联过，没有失去联系过，也没有离开过，是这样，很幸运。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仁慈吧。
是的，那就是因为你像一般对这一门哲学呀，因为他匮乏直觉讲的，就尤其要是分享讲课的话，他可能是哲学的成分比较多。一般可能对年轻人对孩子来说还是比较深奥的一些话题，就是说您能被这些主题吸引，我觉得也确实挺不简单的。
我被什么吸引你知道，我被他们讲的美好的东西吸引，爱还有四项基本原则，然后就是不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当时您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不会耽误学习吗？你家里头不会对你这些活动有？
我是住校生，我是住校生。
没有人管是吧？自己就可以自由安排了。
我只是周末去。还有一点是我从小可能比较理性，他们讲的东西我是分辨过的我才去做的，不是所有东西我都听他们说。
就是那您小的时候实际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然后对这些生命的科学啊，对哲学呀、还是有这种深入思考的，所以说才能吸引你。否则像我的高中的时候对这些根本应该是你跟我说我也不会去听的。
我去听，但是他们以前还叫我就不要读书啦，不要上学啦，然后去派书，我说不行，我一定要上学，我一定要工作挣钱，我说这个是我的理想。
所以你后来你跟那个奉献者一起参与派书的一些服务了吗？
有，只是周末的时候去一下，不是但是。我没有那么热爱这个，我觉得我喜欢他的做人好的东西，但是让我不去工作不去那个什么我做不了。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做的一个特别的正确的一个决定，是我没有跟我的家里去传教，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没有打扰他们，然后我就知道，如果关系一旦我没有处理好的话，会给我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得特别好，所以没有给我有什么障碍，基本上是这样，没有人反对我灵修啊什么的，因为我没有跟家里吐过一个字儿。
你真理智，就那么小的年龄能那么理智的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说您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灵魂呀。我想也是，就是说可能我们奉献者刚刚接触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狂热，然后被这个。就感觉拿到了一个宝贝一样，然后四处向家人向谁去传播，可能这样反而让我们觉得就是让人觉得我们可能很激进，然后状态不太对，然后就得到这些家人的反对呀、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障碍，这可能也是您的这个一个经验之谈。
对，因为我看到我
身边的，所以那您后来跟那个奉献您跟身边的朋友有分享吗？
我只是说有神应该做，我只是分享四项基本原则，讲不要伤害、业报、 讲一些，但是我没有跟别人说啊，你吃了肉你下辈子要投胎，牛的每根身上的毛你要投多少次胎，我从来不会说这个话。
就是比较切合实际。嗯，
那当时
那么就是
说他这
我觉得他们讲的那种爱，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比较珍贵的东西，我要去看一看他们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他们讲做人，人一定要不吃鱼肉蛋，不过非法性生活，不赌博，不吸食麻醉品。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子的，那么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立刻成为一个素食者了吗？
没有。我他们让我马上素食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才16岁，我还在长身体。然后他们说那好吧，那你按照你的情况。后来过了2个星期，我说我可以不吃肉了，但是我还要吃鸡蛋。
真的是很有主见的一个孩子哈，一个姑娘。那你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3个月我才完全素食，我是用了3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考虑，我才完全的最后面我觉得不要放我连蛋都不吃了，因为我非常清晰的考虑我自己的情况，我没有说我马上做什么。
但是对于3个月来说时间也不算长啊。
对于奉献者来说，那个时候我不是进步的，是比较犹豫跟挣扎的，我不属于，从来都不属于进步行列。
但是不是头脑发热型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走过来之后，我觉得还是就像您说的这么理智，这些理智的行为还是很有益处的，就是至少给自己少了很多障碍，对吧？
因为是这样子的形式，我出去无论是工作学习，所有人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他们都非常照顾我，因为我素食的习惯，他们都会安排好我的素食，无论我去工作去哪里，没有人因为这个来给我问题，给我麻烦，没有，从来没有，我去工作的任何地方别人都对我非常好。
他们是怎么接受你的素食的呢？
我去，无论我去哪一家公司和面试，我首先第一点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素食的，我说我不能跟陪人喝酒、抽烟、吃肉，我说这个是我一生下来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说我是奉献者，我怎么样。我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我说如果你能够接受我这个状况，你就录用我。但是我说无论你吃，我说我不吃鱼肉蛋，就像有些人不吃葱姜蒜一样，我说我只是换了这个东西而已，不妨碍我工作。
所以您的这种方式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在工作当中还纠结还遇到一些考验的奉献者，也很好的提示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去回避，或者去不去正面的面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种坚定的这种信念可能也是打动别人，或者让别人礼貌的对待我们，尊重我们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我差不多是这样子，因为也有我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有同事，他们有一些某些特殊的食物是不吃的，比如说不吃香菜，不吃葱或者不吃姜，有碰上过这样子的同事。我说我的就是跟你们一样啊，我就不吃这4样东西而已，其他我还是吃的，我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一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马上能够理解。
是，我觉得就是您在处，那个安山马德基，您问。 您说。
因为我刚才听到整个回忆中有说提到说因为我的理想是什么什么那您从高中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自我觉悟刚刚萌芽的，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刚刚萌芽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态。那到后来您参加工作以后，就这段时间就是您的理想和你后来遇到奎沙自觉以后再入社会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超爱工作，超爱挣钱。
就是您当时的那个没遇到奎沙自觉之前，您说有理想，因为您好像整个过程中就是很坚持自己的一个信念，不太容易被就是说自己没意识到的那个正确的事情所影响，意识到了就基本很快就去做，是大概这一个状态吗？
也不是，我是差不多，因为我一旦是觉得什么是对的，这个原则我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不会，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去放掉我自己的，因为这个就是原本的我的自己，我必须要真实的面对我自己，我并没有我自己，包括我自己觉得我并没有那么爱 Guru， 我也并没有那么爱 Krishna， 我必须要真实的面对我自己，这就是真实的我，所以我也会很坦诚的跟奉献者说，我没有你们这么进步，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就往前走，但是呢我还是要先顾及我自己当下的我自己的状态，我就是喜欢工作，我就喜欢去挣钱。
那么就是说，亲爱的妈妈，你就是在这个您工作以后工作的这个时间段里头，因为我们也知道南宁它是我们第一座庙宇，然后很多这个像那个塔玛拉奎什纳高斯瓦米他们到中国进入中国，也是南宁肯定是必到的一站，所以说您是怎么就是接触到这个灵性导师和这个南宁的这个庙宇的建立啊什么的，你当时都在吗？
我在，那个时候我也还在上高中，然后他们说灵性导师来的时候，他们说神的代表来了，把我给吓死了，神的代表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嗯
然后
对您来说就是对，你说。
对啊，你想看神的代表，你知道神是什么吗？神是那么远的，那么远的一个地方的这么一个散发着光芒的一个人，他的代表来了，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对小孩子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五星级宾馆去见的咕噜，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待，当他进来的时候，他望了我一眼，他看了我一眼，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他是我的老师，我会听他的话的。
一眼就把您给这个射住了是吧？
对，我知道我会听他的话的，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有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是的。
对，刚才我冒出的念头是，
所以
收服了，被收一眼就被收了，
被收服。
应该是很有个性的很大的，然后还有更高的能量，然后被瞥视了一眼。
对，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会听他的话的。
那么后来这个跟这个咕噜之间有什么就是这种关系上的就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有什么甜美的这个联谊吗？
没有，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接触咕噜，因为那个时候都有更年长的这些奉献者们去做服务，我们都是小屁孩儿，就在旁边，你去去做点很小很小的，我们基本上都挨不小孩儿都挨不上边呢。
那您是哪一年启迪的，接受咕噜启迪的呀？
98年在北京。
后来您去北京就是说去到北京。
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
嗯嗯，哦，后来就到北京去读书了，然后。
对对对。
98年是
十
岁左右吗？
对，不是，21岁。
那个时候有。
98年那个。
是随顺做的，还是说很慎重的对自己人生当时有这个念想吗？还做出这个决定？
是呀，我可以这么一说，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有特别高的要求，我没有想要做启迪啊什么的，就是要很多年的时间来考虑清楚，然后想我才会什么，我没有像他们那么进步。
那么你在这个接受启迪之前，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你觉得时间到了，我可以接受启迪了？
也不是，是其实在当时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北京奉献者帮助了我很多。 Krishna Premi 我是在他的那个小组的，所以你看到他还有大家一起的Sujata， 我们当时在一个 Ashram 的，还有其他的一些Gupiti， 我们都是在一个 Ashram 的，所以他们都大家都启迪了。我一看，哎，好像我没启迪好像不行，也就赶快启迪吧。
所以这是涟漪的力量哈。
对，
谁想参加啊？就在进步奉献者一起，自己也得进步。
对，以前我们跟苏加塔我们是很多年的那个一起住在阿尚里。对，
是，我像您说的那个 Premi 还有那个 Girl Pretty， 都来我们故事会做过分享，然后在北京的那个时间还有之前的这些，哎呀，就是感觉你们那个时候的成长环境啊和现在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时候的奉献者做服务就是比较单纯，然后也确实都挺纯粹的，是吧？
对，比较单纯。阿秋的Nanda，我们都是老朋友，我们都就是都很熟，就是很小的，
是
就是说我们都很熟。
对，阿秋的Nanda怕不来的时候，他也说他那个时候也是高中，然后高中毕业，也是很小的，然后接触，然后在北京联谊，还发生了很多小时光。
对，我们以前然后一起过来吃饭啊什么的，我们那时候那时候还小，然后他说话也挺冲的，我们都说哎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都会讨伐他。
那么
那个时候就比较像家庭，大家庭，兄弟姐妹这种感觉。
哦，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是住校吗？还是跟奉献者
住校啊？
哦，那您
不住校，自己做饭
啊？周围也有很多同学，就是所谓的物质社会的同学，然后这边是奉献者的那个
没有，我跟奉献者是处理，不，我跟非奉献者在一起是如鱼得水，我跟他们关系很好。我除了不吃鱼肉但不违背思想基本原则，基本上他们干的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干。
就是没有什么分别心，当时就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也没有。
没有，我从来没有，我觉得我跟他们都是一样啊，只不过我不吃鱼肉蛋，我不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事儿，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啊，我们都是同龄人，他们做什么我就是做什么呀，去玩我也去玩啊。
哦，
只不过是我有自己的底线而已。
没想到，就是说希望就是我看到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希望他们
没有
走一样的。
他们不可能，他们想要，他们要谈恋爱，你要跟他说这个东西，你不是傻的吗？
所以亲爱的马德吉，那您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路上你就是对于这个 Krishna 之觉的分享，你有什么觉悟呢？就是
我分享，
我们怎样去选择这个人去分享，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传播？
我个人啊不一定是对的，
嗯，
我从来不跟别人分享这个东西，
嗯，
我从来不跟别人分享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他自己去寻求，他来问我，他来追寻我，
嗯，
我才会给他，我不会追着给他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做人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不会分享任何，
嗯，
任何这个讯息的，因为他们不要你给到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骚扰。
嗯，
那他怎么知道您这儿有这些不一样的？
没有，他知道素食。有一些他知道我素食，他会问我为什么素食，我会跟他讲了这个，他们就不再感兴趣，没有继续再去了解，我就不会再说了，我就是停在素食为什么要素食这一个层面了，我不会再继续再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我非常小心，因为在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处理，如果我说的太多的话，如果一旦关系有一些什么变化的话，他会用这些来攻击我的。我要保护我自己，
嗯，
所以我从来不说。
嗯嗯，所以就是从您高中到大学到这个工作，你一直提到就是说跟这些身边的周围的这些物质主义者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然后提到了这个关系。那么本身我们不光跟这个物质主义者的关系，我们跟奉献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休息也是为了与奎师那建立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的处理是非常非常有需要有智慧的，所以我就觉得您的这个是有智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对啊，就是因为我的姑姑说过，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是关系，一旦关系破坏了之后是非常难修复的，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去修复一个关系，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不能去破坏这个关系，无论是跟外面的卡米，跟家庭，跟父母，这个关系一定要是保持得好好的，如果我这个关系破裂，它会有一个反作用力，会阻止我，他们不会帮助我，所以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所以我都是非常小心的去维系关系。
那您当时有没有参与就是派书的那个传教活动？
没有，我没有特别多，只是偶尔跟着一起去体验一下，主要的不是我做，都是更比我年纪更大的那些奉献者们做。
嗯，
那您对外要是就是说传播的方式大，就是说都是陌生人为主吗？就是说，
不好意思啊，我从来没有传播过任何一个奉献者变成奉献者。
您只是通过您的服务就可以了，做榜样就可以了，然后有人来找您。聊的时候你才跟他聊一聊这些东西。那么就是说
没有人来问关于 Krishna 直觉的东西，就是在我的目前为止到我的人生那么久，没有人来问过我关于 Krishna 直觉的东西，因为我从来都不说。没跟任何人传播。
但是你做了很多服务，我觉得就是说您的个人修习上，就是因为一直这么多年坚持走下来，然后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您又走向社会，然后走向居士生活，这个中间的这个变化，你有什么有什么和大家分享的吗？
哎呦，分享，我跟你说，我觉得进入居士家庭之前，我觉得我一切都顺利， Krishna 在全然的照顾我，我有好的工作，我有好的关系，每个人都喜欢我，人生何等愉快啊。然后进入居士生活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大大的字，就是一个坑。
您那个是 怎么接触到这个帕那个帕布的，然后后来决定一起。
我觉得这个
进入生
这个是一言难尽啊，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儿，但是我感觉，如果按照我是那么理性的人的话，我是不会选择这样子的婚姻生活的。但是由于过往式的业报的原因，就是这么进去了。这个我都讲不清楚的。按照我那么多年以来，我那么理智的做判断选择，就是过往式的业报的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 Krishna 的这个力量的强大，是吧？就是我们可能想逃脱也逃脱不开， Krishna 就这么安排的。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guru告诉我，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你没有开后门的钥匙的，你不能走掉的。你就是功课一样，你就是要做完，你不考这个你也得考另外一个。所以我盘算了一下，这个成本是最低的，考下去吧。
那您从中
所以在这个
哪方面的那个感悟呢？或者这个选题，
哎呀，感悟太多了。
答案，
感悟太多了，就是打死我再不结第二次婚了。
能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哪方面得到了进化吗？
不是进化，就是我对于婚姻的这个觉悟，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职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的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官享乐的这个没有，你要是在渴望得到这个快乐的话，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失望。
那你对那个，
因为本身我们奉献者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标准就放在那儿，所以说你要跟一位奉献者生活的话，肯定我们共同的也会按照这个基本原则去做。
我怎么说呢？原则是原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还是个人，我们还是受条件限制的人，我们有人的这种欲望，我们的形态也是跟我们前世的业报也有关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叫什么来着，人还是人，就是说人要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是这样子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居士生活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奉献者，有奉献者的标准，但我们应该也应该按照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
真实
去履行一些职责。
真实状况，就说每个人，就等于说，我能考90分并不等于你可以考，我不能用这个规则给到你，就是说你肯定你的目标肯定是要90分，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因为你的状态你只能考40分50分，我就会觉得我比你高，没有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他的起点他所处于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真实的，也是比较不机械的。因为我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我要去告诉别人这个标准是那样子，那个不一定标准永远都是在那里，但是你要做到什么的程度的话，是根据你自己的你的伴侣、你的心态还有你自己的选择这三点来去做一个决定。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夫妻居士生活，您对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接触奎莎直觉之后呢，他都会觉得找一个奉献者的伴侣可能会对于我们的灵性生活会更容易，然后都有这样的幻想。那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第一点，进入婚姻之前，肯定毫无疑问，为什么选择奉献者呢？首先第一点，你们的大的方向你们会一样，但是选择奉献者并不能保证你们的你进入婚姻生活你会幸福跟快乐。但是选择卡米也这个是一个这一个是一个否否题，就是说你选择奉献者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幸福快乐，你还要看你们的教育背景，你们的三观到底是一不一致的。所以婚前一定要有多点的交流，不要很快的进入到热恋期，然后同居，然后结婚，不太好这样子。
嗯，就是所以我一般我们传统的就是年纪大的一点的人，他们都会可能就是结婚之前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相处啊什么这些，但现在的年轻人
一两年
任何事情都很快速的就做决定了是吧。
对，然后我觉得慎重考虑比较好，不是单单教育背景家庭背景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你要知道你要选择他的父母这些状况你能不能接受，他也要考虑你的你的情况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双方选择的一个慎重点比较好。
就是说我们平时在看那个就是普通人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说容易提到就是说要三观一致。然后呢可能您刚才说对奉献者来说也是这样的，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是最好的。
同样奉献者也是人啊，首先奉献者他是人啊，他必须要按人的规则走呀。我们还没有变成圣，我们还是人，所以基本上社会的这个基本的好的这种基础的要求还是要遵守的，这是一个规律。
在
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有的
在这个居士生活的就是跟奉献者的居士生活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整个的这个修习就是对您注意最大的是什么，让您陷入痛苦的状态是什么，就这个居士生活带给您最大的注意是什么，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注意对我最大的是不对婚姻生活抱任何幻想。所有的男性基本上无论是怎么样的，无论他是基本上是无论是卡米也好奉献者也好，其实他们的本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您能具体就是跟我们聊一下
打个比方，打个比方，外面的物质社会的大男子主义，同样的奉献者的男性也是有的。
那这个
一样的，
一起服务亏是呢？这个有没有这个大原则？有没有注意呢？对居士生活。
你这个说的都是理想状态，都肯定都会有怎么做，做到多少都会有分歧，但是呢唯一没有分歧的就是要做。
就是我没有分歧的地方，就是我肯定我们会做一些奉献服务，我们要休息回家之前，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就所谓的三观当中一致的一部分。但是这因为也没每个人的休息的情况不一样，觉悟的状态不一样，对奉献服务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还是也存在很多差异是吗？
对，以什么的方式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或者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程度来做，都有非常大的分歧。
那么我就想想问您，那个跟这个 Tejas Prabhu 这之间，因为我知道看到这么多年 Tejas Prabhu 和你们在广州做了素食协会呀、然后瑜伽大会呀，每年持续的在做了这么多对外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他这个就是在服务的意见上啊，或者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不一致，或者遇到什么这个冲突吗？你们会吵架吗？
我会，当然会。我的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儿，他是多花钱办不办的事儿再说。这个。
但是花了钱怎么会不办事呢？但肯定我们最聪明的做法是少花钱多办事啊。
他比较超然，他不在意很多东西。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就像李信和马举那样说的那样，我说我是最好不花钱都把这事办了，或者少花钱，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不要被别人给宰了。
嗯嗯嗯，
就是一个感性和理性。
所以你们在
是灵性，
所以你们在这个广州的这么多年的，是就是在这个广州这么多年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就是你们做了这么多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什么这个经验呢？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给大家有借鉴的，在服务的这个路途上有一些借鉴的觉悟呢？
我的借鉴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想那么多，我觉得就是做一个正常人，做一个普通人就好了。
那您普通人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呢？
是好人啊，好人啊，我不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也不给别人来伤害我。
那所谓的伤害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灵性层面？
当然物质层面不能给人骗钱啊，灵性层面也是不能给人瞎忽悠啊，有些人都瞎忽悠的，胡说八道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
你能那个举个例子吗？就是类似，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对于尤其新加入的一些奉献者，就是就容易比较理想化。肯定都觉得，哎呀，物质生活面对这样那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或者生活的比较痛苦。然后当我们接触了这样灵性的知识之后，接触了奉献者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幻想。那么就可能比较头脑发热，然后也比较想的可能比较单纯。那么这方面您有什么就是更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好好的生活好你每一天，其实你在这里的生活你不要觉得是物质生活，你没有把这里的生活每一天你都去过好，你怎么能去想那个离你十万八千里的灵性生活呢？
那我们说那个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奎师那知觉当中，那我们如何体现这个Krishna 知觉的？
我问你什么叫 Krishna 知觉的生活？什么是 Krishna 知觉的生活？
理论上说，我们24小时想着 Krishna 呀，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着 Krishna 呀。
你试问那你想着 Krishna， 你只是在那里想吗？就是单纯在那想吗？
把结果交出，
肯定。
把什么结果？
把你所欲求的是满足个人的心理，还是在满足 Krishna 的愿望？
那还是在想的层面呢？
在做呀，做事情的目的。
对，
我们出发点呢，我们要带着动力去做事情啊，我们的这个动力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去理解 Krishna 直觉的。我自己的觉得，讲所有的哲学回归到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原始点，就是服务。那服务谁呢？你必须要服务的对象啊，你不可能只是服务 Krishna 呀，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社会，我们并不是割裂的呀，我们不是只是服务 Krishna 呀，这些都是跟 Krishna 有关系的呀，每一个人都跟 Krishna 是有关系的。即使我们的父母，
就是说
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是奉献者，我们也要很好的去服务他们，去照顾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并不是跟 Krishna 是割裂开来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那就像 Krishna 对 Arjuna 说的话，你要履行你的职责呀，你的职责是国王，你要履行你国王的职责。但是你要是带着 Krishna 自觉去履行，就是该做什么，你内心就像圣帕帕德告诉我们，你内心的思念，你内心的情人是你要在内心当中有所不一样的。同样的干一件事情，跟非奉献者是一样，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然后照顾老公还有父母、尽孝，但是你内心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们都太进步了，我都没想那么多。
我
想的是，
凡哥是这么样，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
是
二十几年的感受。
我二十几年的感受，我自己下来的话，我审视了我自己，我觉得我首先我要做一个人，我要做一个人，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要做一个好人。其实我离奉献者这个标准还很远很远很远，所以我都先把人给先做好了，人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做好的人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我们这个过
程，对，就像
身边的奉献者，就是觉得做的不恰当的，或者是跟您理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好多人都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是一个特别物质化的人，我根本不能称之为奉献者，他们都很进步。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服务我们的家人、孩子、父母。啊，那我前段时间也听说这个，听那个 Tisa 萨布说父亲生病了，然后你们一直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就是说来调整这个心态，就是说怎么服务的呢？
我很简单，因为第一个首先经典呀也说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灵性导师。对不对？所以他是给了你生命，你的成长的过程中他教育你，虽然说他没有给到你灵性的知识，但是在物质的知识里边他是你的第一个灵性导师。那么我们如何服务灵性导师呢？我对他的爸爸说，我说我是怎么服务灵性导师的，我就会怎么服务你，因为你是人生的第一个灵性导师。
那么他爸爸能够理解吗？
当然，他爸爸非常高兴的。对，那服务灵性导师，我们是多少点就起床，没日没夜干，他当然知道，那是最好的。他都知道服务灵性导师的标准是最高的。
那个我知道，因为我去过广州一次，然后也跟那个 Tisa 帕布和您有过短暂的这个联谊，也看到 Tisa 帕布他的这个生活，确实也是非常的这种苦行和节俭的。那您是跟这个父母生活在一起吗？然后这样照顾他们？
没 没有，他是生病了之后我才会过，才住在一起照顾他，平常我都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会每天过来看他，然后跟他聊天，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知道在这个居士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您说的，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看作是有像灵性导师一样，去很好的去服务他们，才是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是吧？
我还没有到那么高阶段，但是起码来说，父母的话，怎么说呢？我们修习课程直觉，其实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家人、邻居，其实他们都知道的，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人家你跟别人讲哲学，别人不能理解，但是人家看到你怎么去对待你的家人、父母，人家就来判断你的哲学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且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深的传统孝文化的一个社会。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来结合我们 Krishna 直觉的这个展示出来的话，你告诉别人你的哲学是好的，别人怎么能相信呢？
那我们该如何展示呢？
如何展示啊？我觉得就是做人应该做的啊，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人就是说好人应该怎么做的，就是怎么做呀、啊。
那我记得帕帕说过，就是同样的事情的话，一个物质主义者和一个奉献者，他做的虽然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有不一样的点，您是怎么理解的？
您这也太高哲学点了。我
最近就在学习博家饭歌跟小狗互动这事儿。
我是想，首先你要给他个赏直觉，你要告诉他一些事情的话，你肯定是不会是他人是有情感的，他不会机械性的接受你的东西的，你只有是在相互的这种交流服务当中，你会告诉他经典是教我们是怎么对待的，怎么做的，他个赏是怎么说的，然后你做了，人家才会接受你所说的观点。你把所有的哲学都摊出来给到他，他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不能身同感受。你只要去做，比如说他父亲卧床，我这么照顾他，他不好意思。我说可是啊，就是这么照顾他的灵性老师了、啊，可是就是说经典上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做的呀，为什么不耐心呢？为什么不什么呢？那他就可以很非常。真实的感受到，哦，原来他们是这么叫的。他没有亲身体会，他不能理解。你要告诉他啊，神应该怎么样，他不能理解的，他理解不了。
那他们有没有对疾病啊、衰老的恐惧啊、对死亡的恐惧啊？这方面有
他没有。他没有。我跟他说，哎，他说死了，我说那。无论怎么样，我说呢，你这个身体只是短暂的，你可以有过一个新的身体。我说由于他说他知道他要很感恩 Krishna， 他说如果没有 Krishna， 他不可以得到那么好的照顾。我说是呀，我说如果不修 Krishna 直觉，我不会待在你家。
所以马大吉一直在谦卑的说自己没有做什么服务，没有什么很高的知觉，然后但是在这个实际的像您说的，我们把这个知识落地为实际的服务，那是我们所说的服务是什么？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些做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动手，亲自动手去做，才是这个服务。就像我们老师咕噜们在讲课当中说，不是说我们学了哲学然后高谈阔论，要服务挂在嘴边，而不去动手，不去实践，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你们问我那些哲学问题，我全听，我觉得好高啊，我这回答不了。
没有，就是在这个像您服务这个老人呀、父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你做出了实际的这样一个榜样啊，不光给周围的人做出榜样，可能给家人同样让他们理解到什么是神，理解到我们休息的是什么，信仰的是什么，他对神的这种感恩之心，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教的方式。虽然没有直接的可能像有些人那样做的那么就是名正言顺的我要去传播做的那么表面，但是这种实际的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我觉得是能打动人，让人切身体会到的。就像您说的，这他没感受到，他根本理解不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很多，就是给我们现在的一些居士的奉献者也提个醒儿吧。就是首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这个窥视之觉在生活化当中真的落地，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每个家人都处理好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真的要做好自己作为父母的这样一个角色，多多陪伴他们，是吧？然后老人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们。这些都是比较落地的。
谈到孩子的话，我自己虽然说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我的父母并不是奉献者，但是我自己选择了奉献者的道路，其实是我内心需要的。所以我对有一些就是朋友，就是奉献者朋友，他们有孩子，我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可以把克什纳直觉给到他，但是你不能把要求强加他的身上。我说他会有他的追求，他会有他的理想，你把好的东西告诉他，他选不选择你没有办法强迫，你要尊重他，就像你的父母并没有强迫你一样，你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你的孩子也选择他的道路，你能够给到他的是给到他恰当的教育，还有好的教育，恰当的教育，然后让他接受教育，他出来他只要他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足了，你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你修行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把孩子也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灵魂，他们有他们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有他们的自由性，所以我们该做我们就是把这个好的东西告诉他们，也已经就是给予他们，选不选择也在于他自己，所以我们
不能强迫。因为我经常都跟他们开玩笑，奉献者朋友说，我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都想成为纯粹奉献者，但是我们自己不是纯粹奉献者，我们下了一个蛋，然后就对那个蛋说，哎，你要成为纯粹奉献者，这个不是很搞笑吗？你自己都不是，你怎么能要求别人是呢？所以我自己都不是奉献者，我怎么能要求我的孩子是奉献者呢？只是希望他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别人有益的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够了。
实际对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奉献者的这个圈子里，还是整个这个在社会上，可能这个误区都是会有的，就是这种倾向，就是可能我父母我自己的什么理想，我的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理想强加到孩子的这个身上，然后去逼迫他帮我们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或者是愿望。同样奉献者，我们的窥视之觉的奉献者， 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我们虽然是修习了窥察之觉，但是我可能我做的不纯粹，或者是没有做的那么完美，但我想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纯粹的奉献者。
对啊，我经常都笑他们，我说你自己都没纯粹，你怎么能让他呢？我说你要培养，只培养你自己好了，你不能培养别人的，培养你自己好了，你要求你自己好了。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心态，这也是一个我们与家人相处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这个选择。
对，我差不多我都，所以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障碍和什么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吧。我家人，我父母对我都特别好，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他们给过我一丝一毫的这个指责啊困难啊，没有。所以我也有时候我也不能了解到为什么有一些他们说跟家庭把关系处得特别糟，然后呢父母谩骂啊什么反对啊，我说没有啊，我父母都很尊重我，都很照顾我的习惯。
所以通过您的这个分享，我也有所思考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的，就确实把这个哲学，把我们修习的这个知觉，当然我们窥察知觉肯定是人生完最好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完美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我的家人，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走同样的道路，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所以我想这种可能，对吧？
对，有些时候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认为好的东西，对于其他人未必是好，可能那。对于我觉得好的东西，对另外就甲之砒霜，乙之蜂蜜，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给到他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种痛苦，那么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给到他。
所以我们这个窥察之觉，我们觉得是最高的、最完美的哲学，但是我们知道就好了。因为你强迫家人，对他们来说真的有的时候是一种痛苦，可能他们会不理解，然后甚至就像您说的造成这种障碍，这个也是我们要适度的把我们的这个心态降低下来，然后很好的跟我们周围的人以平等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他们，容忍他们，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这样的话，我们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这个外部的环境可能对我们个人的休息来说，个人的成长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障碍。
是的，如果我们表现的跟别人太不一样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们是怪物。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想起来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事情。那是我来了广州，我在一个奉献者的哥哥的那个店里去帮忙。他不知道我是奉献者，然后同时也有几个奉献者是在那里也是帮忙的。然后他哥哥有一天发现我在念诵，他说啊，原来你也是那帮人的，他说居然看不出来你也是那个奉献者，他说你一点都不像，你都看不出来你是，然后他说你怎么都不会跟我说我吃肉我要下地狱啊什么，我说为什么要说你呢，我说这是你的选择，我说你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我没有理由反对，我说这是你的生活。
所以就是，嗯，是的，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哈。
对，然后他对我特别好，他哥哥对我特别好，然后呢，他就说你叫我二哥吧。然后有一个奉献者，他就问我说，哎，所以他说这个人很，他说他的那个奉献者哥哥很凶很凶的，整天都骂他们，都骂奉献者。他说他对你怎么都那么好，他还让你叫他二哥。他一看见我，哎，你要吃素，我把锅刷了，我给你炒个素菜，我炒素菜特别好吃。他说这个，他说他的哥很坏的，他整天都骂奉献者。他说他怎么对你那么好，然后你还叫他二哥，他也答应你，他都不给别人叫他二哥。
嗯嗯，
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他问我，我说我用人的方法。我跟他说，我说用人的方法。
嗯嗯，对，所以。是的，是的，就是您的这些经历，确实，嗯，给我一些思考吧。我希望也能给就是聆听的奉献者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抬高到多高的这个位置上，或者是觉得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完美，或者是多么的这个高尚。然后嗯。只要把我们能够很好的这种状态体现出来，然后像你说的做一个好人，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们是关心的，能够认可他们，然后一点一点的感化他们。就即使我想你这二哥他来为你做一餐饭，然后对你一些照顾，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他也积累了虔诚活动，他在服务奉献者，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隐形的传教。那对于可能不能接受直接服务的物质主义者来说，这个也是他们给他们的机会。所以那么亲爱的马大姐，那就是我知道就是你们在广州，因为本身广州它是一个对于我们昆山直觉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前端的这个城市，一般咕噜们从香港过来第一站都是会到广州的。那我也知道在广州你们也接待了很多的这个灵性导师，尤其你也做了很多服务给咕噜做饭呀什么的这些服务。那么您能分享就是除了Tamala Krishna Goswami还有其他的咕噜，您在服务咕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我怎么说呢，因为我服务灵性导师，我基本上跟灵性导师都没有什么沟通跟交流的，我都是做服务，做完服务我就待在墙角一边上待着，咕噜叫我了问我了我才跟他说话，剩下的时间我都要不然就是念诵，要不然就发呆，就是这样。我一般我不主动跟咕噜说话。
那有没有哪位咕噜给您很好的这种鼓励，然后或者是给您留下特别美好的这个瞬间的？
我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呢，我跟姑姑都是比较有距离的，我一般我不会姑姑都会可能跟你是个和 Maharaji 的交流可能多一些，我会问的更具体一些，是这样子。其他灵性导师的话，我都是服务完我就在待在墙角待一边待着，他叫我就出来，他不叫我他不问我我都不行，都我就隐形一样。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基本上是这样子，有什么事我都会跟他的随从或者秘书沟通交流，我一般我不直接对灵性导师，除非灵性导师自己来来叫我问我我才会说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说的。
所以我记得我那年去广州的时候，我也听您分享过，说哪位林欣老师他喜欢吃什么，然后然后记得那次 Girdas Swami 去广州，然后临时的可能也时间很紧张，然后你们要去给 Guru 送饭，然后就是你会很了解，虽然是时间很短，但也是非常用心的准备 Guru 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菜，然后赶紧的准备也送过去。我觉得
我都忘了，
这也是
我都忘了。
但是给我的很深刻，就是你赶时间嘛，然后急着要去给咕噜送饭，然后准备虽然是不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你说到这个，哎，这个是咕噜爱吃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咕噜每次来都会给他做，然后他喜欢吃，这样。所以就是从这些服务的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您对这个奉献者，对咕噜们的这个服务是充满了爱心的。
我都忘了，我因为现在好像太久没有服务了，所以你问我的这些事情我全忘了，我没有记忆了，你问我什么回忆我都没有记忆了，但是我就是收到指令要干活的时候我就去干活，剩下时间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儿，我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平时像您的厨房服务都是就是一般，就是原来就是因为你也是从大学生出来的嘛，就是你这个厨艺是怎么练成的呀？
哎呀，怎么练成啊？喜欢吃呀，我是好吃，特别喜欢吃。嘴刁。
所以就自己做喽。
做好吃的。对啊，都自己做。
所以顾客们来基本都是你给他们做饭是吧？
基本上来的都会做，因为每个人顾的吃的饭 menu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这个人可以吃东西，那个人不可以吃，那个人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对另外一个人就不行，所以都要去跟他们的随从去沟通，然后呢还要再去想才能给到他们提供食物。我都忘了，现在你问我起来，我脑子都是一片空白，我都是像机器一样要接受指令了之后才能知道干活，你现在问我，我全部都是被 delay 掉了。
就是
可以那个他家的家人方面呢，你他会取悦他们吗？或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对啊，他们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呀。
他们都是会有区别吗？说这个是素食，这个是肉食。
没有，他们我都是做素食。
他们都很愿意吃吗？
都愿意吃，因为我做饭还可以。
哦，那这就是慢慢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接受他家的这个。
我都说了，我是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喜欢干的事我都会干的。
因为有很多奉献者家里面，他们都是自己在修嘛，然后家人都是喜欢肉食的，然后有的说是我不吃你做的这个东西。
不会啊，就是你要知道人的一个本性就要是吃好吃的，无论是素的还是肉的，如果不好吃，你说破天了也没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练好自己的厨艺，然后让他们接受。就像我记得尼哈玛拉就说，为什么家人不愿意吃你做的饭？因为你没练好，你做的不好吃，要把自己练好了，才能取悦家人，才能让他们把这个才能吃素食啊，才能把这个肉食戒掉。
怎么说呢？我自己讲我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啊，你不能把奉献者的思维放到他们的里面去。首先，你得想你是一个人，人喜欢吃什么？人喜欢吃好吃的，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只要好吃的，他都愿意吃。 你不能说啊，这是 Poseidon 是怎么好，这是你的想法，这个不能给他们的。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他是一个人，他要吃好吃的东西，就那么简单，就做好吃的给他吃好了。
食材的选择就由我们了，只要是好吃就好了。
这、啊、他们不管你是什么，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倾向都是，只要是不是那个那些食物，其实好吃的我们都愿意吃的，我们都喜欢吃，我们也爱吃。你就好比奉献者联谊，如果说谁包的包子，谁包的饺子特别好吃，你说因为你多念了五六个圈你不喜欢吃吗？不会，你还是想吃的。
对。所以就像您这个就是提示我们哈，我们暂时我们还都是这个初级奉献者，对于我们感官的享受呢还是会有的，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所以
因为
还是按照
因为我跟奉献者，我们以前我们也探讨过了。我修习课上直觉，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感官享乐。我说我唯一的享乐就是吃一口好吃的。我说再没有这个我就不要活了。
嗯，比较落地的哈，比较真实的一种感受。
对啊，我说我放弃了所有的感官享乐，我说我再不能吃口好吃的，我说我不要活了，我说如果做的很难吃，哇，我说我不要活了，我说这是我唯一的享乐。
嗯嗯，是的，
这也很真实。
对，确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确实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控制所有的我们的感官，真正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就不在这儿待着，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我们所处在这个居室生活的这个阶段，实际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感官享乐还没有去除掉，我们还处在这个感官享乐的这个阶段当中。所以我们就得接受我们的这个现状。嗯，
是的。
那我们我记得阿叔讲课的时候就说到，是阿叔应该是就是说我们的居士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啊，不应该让自己活得很痛苦。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特别痛苦的话，你的修行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嗯嗯嗯，对，
因为本来这物质世界就苦，然后呢你又把它搞得那么苦，一点点你都把它自己绷得那么紧，我去，这个生活还有啥乐趣啊。
是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把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对归大世界的这种气绝的心态，或者是这种目标怎么说呢，目标是在那儿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呢是要一步一步去走的，而不是说一下子做到多纯粹。所以在这个我们做故事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像高地亚帕布啊，还有其他的年长奉献者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是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刚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一下我要做的非常非常的纯粹，我要做到纯粹奉献者，但是逐渐的就会把这个实际的在实际生活当中不是说把这个标准降低，而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做的像您说就是更贴近实际生活更让自己的状态贴近于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状态。
为什么呢？但是我的标准并不是一个通行的标准，因为这是我的状态，我可以这么执行这一套，但是有些人他是觉悟很高的，他有他另外的一套的这个模式，我只是说这一个是我适合我去做的， 而且我自己也真实的感受到，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并不是奉献者，这个是我真实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是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做奉献者，但是我不是，我也没做到，我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普通人，做一个好人。
嗯，
那比如哪方面你对
这就是我，
你对自己的看法？
您说
没做到吗？
哇，你看你们讲那些哲学，还有这些，我都做不到，我也不能理解。还有他们都谈论很多Radha 跟 Krishna 的逍遥时光啊，这个也是我做不到的，我宁可去干活。
就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休息的道路要走。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说的不是一个普世的标准。
没有普世，
就是
我们故事会的原则，来请大家来请这个不同的奉献店长奉献者来分享，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修行经历，他有不同的这个觉悟和他这个在这种不同的方式吧，就是说在这个灵修的路途上都有不同进步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些是真人实例呢，就是给我们奉献者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奉献者的实际生活。那可能我们聆听的奉献者当中就有跟您类似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就觉得不会，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不会觉得自己多么堕落呀，或者是多低估自己呀，或者也让有一些另外一些奉献者也能够了解到，就是这也是一种奉献者的生活状态，不是自己有多高啊。
我觉得我比较均衡吧，我觉得我有多高，我也没觉得我多堕落，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做普通人的事儿，然后我想成为一个好的人，
是
就是我就是我的比较。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在马普我住过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我得到了一个奉献者的特殊的联谊，我认为他是圣地的居民，我觉得他的直觉非常高，虽然说他的外在展示是一个普通奉献者，他甚至不是婆罗门，但是他告诉我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深的影响了我，他从来不会隐瞒我。
对，您能实际说一说吗？就他怎么实际影响您的？
他是一个 mother 姐，因为我们在 map， 我们你想看，我们带了很多钱，我们不是要去换吗？黑市肯定会换的比较高的，对不对？那我肯定是想换的高的，这是我的本性，都肯定是想要换的高的。然后因为我无论做什么事，每一天回到家我都会告诉他我去做了什么，有什么事情，他就会告诉我怎么看待。然后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 Brahmachari， 他骑的单车，他就问我是不是想换钱。我说是呀，他说他换的会比庙里的高，我一听他比庙里的高，跟他换，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我怎么找你？他说他就告诉我他是那个祭司，他是那个他是 Brahmachari， 他是潘查塔德瓦的什么什么祭司。然后呢，我心里想那挺好的，我赶快就去拿了点钱，跑去跟他换了。然后回去我就很高兴的跟那个妈的姐说，我说我今天跟一个 Brahmachari 去换钱了，我还比在哪里高，也比在外面的商店高。然后那妈的姐她告诉我，她说 Brahmachari 是不可以从事这样子的行为的。她说她就告诉我Mahaprabhu 是怎么怎么怎么说的。 然后哦，然后他说要在圣地从事这样的事情要非常小心，都会有业报的。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我跟外面的商店换，我是不是也有业报啊？我说我当然是想换高一点了，我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必须要告诉你啊。他说你可以跟商店换，他说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本性就是要获利。他说Brahmachari 他的本性是要做从事奉献，他不能做获利的，而且他是做这个祭司，他不能从事这个，他拿这个金钱来干什么呀？他问我，哦，我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我不会再去跟那个Brahmachari 换了，我说，但是我也还想要高一点的这个钱，我说我可以去商店换吗？他说你可以。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个原则，他就说英文，他说 good person is a good devotee， 他说好人才是好奉献者，他说你连好人你都不是，你不要说什么好奉献者。所以我一直以来他这个话就刻在我的脑袋上，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一个人他连好人他都称不上，他不能成为一只好奉献者。
对，这个您分享的这个故事确实给我们一些思考，给我们一些思考。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从理论上把自己提升得很高，但是基本的做人的原则或者是基本应该的礼仪啊各方面可能都还没有做到，这个是我们的差距。所以说我也就想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很多外面的人就是非奉献者接触了奉献者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说你们的哲学是非常好的哲学，但是好像你那么的人就是奉献者的这个团队社团或者是奉献者的这个人呢、啊、就是并不像那个哲学那么好。
而且他也教我不是一味的忍让的，也不是给别人欺负的。我们在圣地我们也发生了一些事，然后别人想骗我的钱买东西，然后他一来他马上一把就夺过来，他就说不是这样子的，就跟那个人用当地的话说。所以他说你修习奉献者并不意味着你是要懦弱的被别人欺负，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不是假谦卑然后在那里会被别人欺负，他说这种是误区。所以的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什么的话，我都会去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我在他那里我学到的是我永远都会跟他说我真实的想法，非常坦诚的揭示我自己给他。
所以这种真诚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到的。有的时候这种假我会遮盖我们。
所以我无论有什么想法，我在圣地住，我无论有什么想法我都会真实的跟他说。
对，有的时候记得有个态度做的也是，对人真诚，然后也包括对自己真诚，就是真诚的看见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然后接受自己，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往前努力一点。
对，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帕帕的那个《永恒的祝福》那个专辑里面提到过，帕帕在玛雅普建庙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诈的还有其他的那个不法经商的这个，他也是一直在强调装门徒辨别这些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也不应该要有智慧，就是一味的用智慧的谦卑。
所以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在这三个月里。
奉献者之间的怎么看待发生的事，怎么看待一些灵性导师，就是特殊的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行为。
怎么看待呢？
没有啊，阿瓦杜塔就是他不是不是不是，就像今天有一些人他都不是按照这个规则来做的，你就不要冒犯他就好了。
因为灵性导师的特殊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所以说他的超然性我们是无法能够理解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去评判或者是。
对，他说是阿巴杜塔，他说是一个有一个很特殊的，有我们他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事情，你只能帮他当成一个逍遥时光来笑，笑完了就拉倒了。
是的，是的。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他们洛城曼大吉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较落地的这种真实的奉献者的生活啊，一些觉悟，所以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最后呢，我也想请那个曼大吉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说或者你想对这个我们后来的这些新奉献者在奎莎之觉休息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经验，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好的建议，首先第一点要非常的真实的面对自己，但是现在基本上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比我们那一代人更能真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现在新的年轻的人比我们当年更能真正的面对自己。第二点，有事情呢多商量，不要马上做一个决定，多商量多询问。然后呢把自己定位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做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吗？
没有了，基本上我的层面就是这个人的层面，还没有到达，还没有觉悟灵性层面，要这些更年长的奉献者去跟他们揭示这些灵性的，我只能说是我现在实践的就是人的层面，那些太高的我自己也没觉悟，我也不能告诉你。
好的。
我想插一句用刚才马太基的话说因为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看有两个词，就是正常人普通人，不知道从我的角度里那您说的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是不是就是说中国孔子讲究的做人的一些基本的素质，是也用我们奎斯纳知觉来说，就是人可以处在一种大家都向
善良形态，
对善良形态去靠拢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逐渐再到超然的形态。
是的，在哲学的层面是这么说，但是目前来说我还是处于这个人的状态，所以再往高讲我也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实践，所以我告诉不了你。
就是我们先把人做人做事做好，做人做事可以参考我们心理的文化的一个，
对，
施于人呢，然后
对，
很多中国的善良层面的事情先做好，履行好自己的本分职责角色，然后再去追求
高
人
机构的
CNN 的意思显示，在赛登目前形势占优，
对的。基本上是这样，而且你追求什么东西你不能伤害到别人，你伤害到别人也会有这个活动反应的。
是的， 其实就像马谈里面提到的，奉献者需要追求就是具备的三十项品质，其实真诚都是摆在第一位的，跟我们文化里面讲的是真善美啊，这个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基本的素质，做人的基本素质好像是在这个也是放在四海皆准的，就是很多东西是越过不去的，就你要成为一个奉献者。
另外一个更有学武将选手的选手是
比较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课。您是这样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还没是奉献者，所以我还朝着那方面走，所以我现在能做到啥我就是做啥。
那您觉得就是这种 Krishna 自觉带给您的生活的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俩有一个小动画，就是有一个人在 Krishna 自觉没有 Krishna 自觉里面他是在水里面挣扎的，有 Krishna 自觉他是在躺在水面上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个小动画。您是什么
可能没怎么注意。Krishna 知觉呢是什么？我知道，非常庆幸的是，我知道 Krishna 知觉，我知道业报，我心里在承受什么东西，我知道我最后面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没有 Krishna 知觉，同样我的痛苦也，其实怎么说呢？该你的东西还是你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最后面你做了什么会得到什么结果，你就心里很有保证了。
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就是一种臣服的心态，臣服于 Krishna 给你安排的。
哇
一切，
哇，你这词儿太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业报反应它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我按照规则来做，我就知道它会有一个什么保证。比不知道的人，迷茫的人，少好多恐惧。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即使我现在我的生活境况并不如我所想的，或者我也遭受痛苦，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过往是业报的这个反应，我过了我以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这个知觉的话，我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总是不停的要去解决这个痛苦，但是痛苦就是这样子的，你过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
明白了，就是以一个接受的心态去不拧巴的状态。
也就是说 Krishna 知觉首先让我们去除了很多这个恐惧，对未知的恐惧。
对的，你会有一个保证，因为这是 Krishna 跟你的保证，就是说该你承受的东西一定要去承受的，这个是谁也不能替你过这个功课的。但是过完了它就没有了，这个是 Krishna 对你的保证。如果你没有的这个，你不知道 Krishna 直觉，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很前路渺渺，你都不知道会到底怎么样。
对，很挣扎，一直在挣扎。是，好的，非常非常感谢Padma Lotsam Padaji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真诚的分享。就是这么多，就是实际是自己内在的很多的一些觉悟和感受。虽然你自己谦卑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觉悟，或者是没有什么层面，但是我觉得从中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让我们这个休息生活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落地。而且就像您说的，您一直在这个实际的服务当中不停的在不断的没有间断的这个在做实际的这个服务。那我们也知道近期又到了我们每年增订这个麦斯纳瓦日历的这个时候了，所以说我想你们的服务可能也接下来会更忙碌。也期待更精美的这个挂历，然后和我们见面，让我们
那个挂历我们
做你的这个服务。
我们正在与 BBT 授权去写申请，然后得到确认之后，我们这个服务还会继续。
是的，是的，也那个期待我们得到 更快的得到你们的好消息，然后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服务更顺利，也是
好
我们每年都期待的，所以非常非常感恩你们这么多年一直的付出。
好，谢谢你马德基，谢谢你，谢谢你们的这个交流，大家一起交流。我的这个东西，哎呦，我都很怕毒害奉献者，我都没有什么 Krishna 直觉。
没有没有，我们的故事会是非常非常开放和自由的，只是给不同的奉献者不同的这个侧面。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访谈的栏目。不想做过多的这种更就是更框架的东西，所以就是奉献者之间的一个联谊和交流吧。肯定会从中有人受益，从中得到一些指点和提升的。好，那我们期待以后有机会跟您做更多的这种更深入的这种交流，也期待能有机会再次见到您，得到您的联谊。
好好，谢谢您马德基，哈利波，哈利克什纳，
哈利克什纳，哈利克什纳，
谢谢你，谢谢你，
感谢
安然马德基，谢谢你，
谢
谢你，
感谢您真诚走心的
哈利波。
好的，那我们也感谢
哈利波
的奉献者的聆听和陪伴。今天的故事会由您的陪伴更精彩。那我们下周二不见不散。哈利克什纳，祝大家晚安。
哈利克什纳，
哈利克什纳，
哈利克什纳。